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星期六晚上8点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Sean。
前几天我在网上阅读的时候读到了一篇文章，叫生命的五种恩赐。今天我们就来根据生命的五种恩赐这个故事来聊，来相关的话题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我先把这一篇文章读一下吧，因为它也不是特别的长。在生命的黎明时期，一位仙女带着她的篮子跑来说，这些都是礼物，挑一样吧，把其余的都留下，小心些，做出明智的抉择，因为这些礼物当中只有一样是宝贵的。礼物有五种：名望、爱情、财富、欢乐和死亡。少年人迫不及待地说，无需考虑了，他挑了欢乐。他踏进社会，寻欢作乐，沉浸其中。可是每一次欢乐到头来都是短暂沮丧，他们在即将消失的时候都嘲笑他。最后他说，这些年他都白过了，假如我能重新挑选，我一定会做出明智的选择。仙女又出现了，说还剩4样礼物，再挑一次吧。哦，记住，光阴似箭，这些礼物中只有一样是宝贵的。这个男人沉思良久，然后挑选了爱情。他没有察觉到仙女的眼里涌出的泪花。好多好多年以后，这个男人坐在一间空屋里，守着一口棺材。他说道，他们一个个都抛下我走了，如今他最亲密的最后一个躺在这儿了。阵阵孤寂向我袭来，为了那个滑头商人爱情卖给我的每个小时欢愉，我付出了同样多小时的悲伤。我得从心里诅咒他。重新挑吧，仙女道，岁月无疑把你教聪明了，还剩3样礼物，记住，他们当中只有一样是有价值的，小心选择。这个男人沉吟良久，后挑了名望。仙女叹了口气，扬长而去。好些年过后，仙女又来了，她站在那个暮色中独自冥想的男人身后。她明白他的心思，我名扬全球，有口皆碑，但对我来说，虽说是一时之喜，但毕竟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是嫉妒、诽谤和重伤，嫉妒、迫害，然后便是嘲笑，这是收场的开端。一切的为了则是怜悯，它是名望的葬礼。哦，出名的心酸和悲伤，声名卓著时遭人唾骂，声名狼藉时受人轻蔑和怜悯。再挑一样吧，这是仙女的声音，还剩2样礼物，别绝望，从一开始起便只有一样东西是宝贵的，它还在这儿呢，财富，即是权力。我真的瞎了眼啊，那个男人道，现在生命终于变得有价值了，我要挥金如土，大肆炫耀，那些习惯嘲笑和蔑视的人将伏印在我的脚前的污泥中，我要用他们的嫉妒来喂饱我饥饿的心魂，我要享受一切奢华，一切快乐，以及精神上的一切陶醉，肉体上的一切满足。这个肉体人们都视为珍宝，我要买，遵从，崇敬一个庸碌的人间商场所能够提供人生种种虚荣享受。我已经失去了许多时间，在这之前我都做了糊涂的选择，那时我默然无知，尽挑那些貌似最好的东西。短暂的3年过去了，一天一个男人坐在一间简陋的顶楼里瑟瑟直抖，他憔悴苍白，双眼凹陷，衣衫褴褛，一边咬嚼一块干面包皮，一边嘀咕道，那种种卑劣的事端和镀金的谎言，我要诅咒人间一切礼物以及一切徒有虚名的东西。 他们不是礼物，只是钻戒的东西罢了。欢乐、爱情、名望、财富都只是暂时的伪装。他们永恒的真相是痛苦、悲伤、羞辱、贫穷。其实你说的对，对，他们礼物中只有一样是最宝贵的，只有一样是有价值的。现在他知道，我知道这些东西跟无价之宝相比是多么的可怜卑贱。那珍贵、甜蜜、仁厚的礼物，沉浸在无梦永久酣睡之中，折磨肉体的痛苦和牙齿心灵的羞辱、悲伤便一了百了。给我吧，我倦了，我要安息。仙女又来了，她又带来了四样礼物：独缺死亡。她说：“我把她给了一个母亲的爱儿，一个小孩子。她虽懵懂无知，却信任我，求我带她挑选。你没有要求我替你选择啊。”哦，我真惨。那么留给我的是什么呢？仙女说：“你只配遭受垂直暮年的反复无常的侮辱。”那在生命的五种恩赐这篇文章里，提到了欢乐、爱情、名望、财富和死亡。如果换作是你，你选择的顺序会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的选择可能会跟这篇文章里的男人差不多，但是有一些不同。那首先我也会选择欢乐，那其次我有可能就会选择财富，然后名望，然后是爱情，然后最后是死亡。因为我和这篇文章里的那个人一样，就是说因为死亡看，就是说对我来说是，就是说比欢乐、爱情、名望和财富更加负面的一些的东西。而欢乐为什么是我一开始会选的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财富，就是说财富要排在欢乐的后面，是因为我觉得欢乐是就是说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是财富，然后再是名望，然后再是爱情，所以最后是死亡。那还有嘉宾想要分享？
我也同意。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是你要高兴，然后是要爱，然后就是要有钱，然后最后的就是有名，然后呢，当然死亡是在最后面，因为没有很多人想死，所以我跟你是差不多同意的。
那我觉得呢，就是不是说很具体，反正就是死亡是在最后面吧。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或者没有这么好的，比如说悲伤什么的，可以放在前面。因为就在我自己的experience， 就是我经历过的事情，我通常就是悲伤，然后再或者伤心再开心的时候，那些开心就是更有价值，因为你刚刚就全部，因为你刚刚就受到了很不好的负面的什么，你一开始你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你就觉得一点点都已经很多了。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以前就用一个破的手机用了非常久，然后那个破手机就是我会调闹钟啊或者什么，它总是不会响，然后有时候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它也不会响，然后搞了我几次就是非常他们比较气，然后有一些其他人也是都有比较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电话这么破，还有很多事情就是搞得生活非常麻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盼望着什么时候可以买一个新手机，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凑钱，然后我已经过就上几个星期我就用那些凑的那些钱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因为不是那个手机的牌子或者手机非常快或者什么，我就觉得有个手机它可以调闹钟，可以收到电话，可以收到短信，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这么大的问题啊，我就觉得现在的变化就非常大，所以我就更加我更加对这个手机我觉得它很有价值。
我基本同意之前嘉宾说的，我觉得文章里面的这个人选的顺序跟我基本上不太相同。我觉得 首先欢乐我觉得应该排第一，因为如果你得到其他的东西不是为了欢乐的话，那么就我就觉得能直接得到欢乐就很好，不是你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你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第二可能是对我来说可能是财富吧，因为我知道金钱的用途很多，虽然你有金钱不代表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就是非常挥霍非常就是无拘无束的这种一个有点就是糜烂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有财富只不过是有选择而已，这样让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即使你有更多的钱不代表你需要去以一种不是很好的方式来花掉这些钱。然后我觉得第三呢可能是名望吧，因为有了名望就可以有更多人来听你的话，所以你不管想做什么都更有可能做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你能够改变世界的好办法。如果你不想改变世界的，那么名望可能对你来说没什么用。爱情我觉得是第四，因为我对爱情没什么感觉，不太需要。第五是死亡，因为我觉得死亡虽然在故事中好像死亡是一个就是永恒的一个就是不太负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死亡其实并不是一个并不应该跟其他四个就是相提并论，其他四个都是给你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而死亡等于说是拿掉你的所有东西，包括其他四个，所以就算你已经有一些钱，死亡就会等于说拿掉你的所有的钱，所以你选了死亡就等于说失去了所有其他已经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死亡并不是得到一个东西，而是失去所有，而死亡是人无法避免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问一个仙女要死亡了，你想要死亡你直接说的难听点你去把自己杀掉就可以了，所以死亡就更不应该是一个你拿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按照我的顺序是欢乐财富名望爱情死亡。
对于我来说我也认为欢乐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就算得到了所有的其他东西，但是你没有欢乐，你这一生自己对自己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第二的话，我也会选择财富，因为财富就像刚刚凯文说的，给你更多的选择，可以让你做更多的事情，等于说目的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所以财富可以说也是快乐的一部分嘛，但是快乐是直接得到快乐，而财富是间接的得到快乐，所以排在快乐的后面。然后爱情和名望的话，我现在还比较小，我不知道爱情以后对我会不会很重要，有可能它对我以后很重要，有可能不重要，所以我现在先把爱情和名望排在一起，我分不清楚哪个更加重要。死亡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我是觉得死亡是最不好的一个，因为如果你死了，就是说没有正面的也没有负面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这一生等于说没活，没有任何意义。
我觉得这五个东西最明显的一个绝对会排在第一的就是欢乐，因为其他的一些像什么爱情、名望、富贵之类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让你通过这一种手段来得到快乐，但是快乐的话，如果你能够直接拿到无限的快乐，那岂不是非常好，即便就是一段时间，你这段时间内能够感到非常快乐，那还是比你花钱去买一些好东西更加直接更加好的。然后除了快乐最明显的之外，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就是对我来说是财富，是因为财富虽然说你买东西不管是你买食物还是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在间接的得到快乐，但是如果这个不算的话，那么你有财富还可以让你就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而且也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呢，说到影响力的话，名望可能会是就是这五项东西当中给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最大的，因为如果你有名望的话，你可能比如说是什么特别大的领导者，那你说什么别人只要同意了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有名望的话，我肯定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好。然后爱情的话，我现在也不太管什么爱情，但是我不知道。然后死亡的话，绝对不管其他是什么，死亡绝对是排在最后的，除非是你给我一个选项是痛苦，不然的话死亡就是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生命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正面的，就是大于零的。然后如果死亡就是零的话，我觉得如果平时生命平均是大于零，那么你是零岂不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了吗？所以说我还是不想死的。
那看来大家就是说这些 排序都是差不多的。那首先是欢乐，然后是财富，然后是名望、爱情，然后最后再是死亡。那在这个故事里，欢乐、爱情、名望和财富，在消耗完了以后，它都没有了价值。你认为这些在生活中有没有价值，或者是这四点在一个什么时候它会有就是说最好或者是最有价值？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这四个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是都有各的价值。那欢乐可以在你难过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的心情会好一点。那爱情呢，爱情就是可以，爱情它可以帮助你，就是说说找到另一个人，然后也可以是带来欢乐吧。那名望可以让大家都信服你，或者是说听你怎么说的之类的。富贵或者是财富，财富的话，当然是这些里面，就是说用处或者是价值说来说都是最大的吧。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些去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也可以是买到欢乐。那我觉得这四点当然像这个小故事里面的，就是说挥霍完了以后，那过度了以后，它都是没有价值了。我觉得这四点是就是说出现在恰当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一个中间有一个度的时候是最有价值的。那我用就是说财富来举例子吧。如果说你有很少的钱的话，你需要担心，就是说自己今天就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如果你有家人的话，你还要担心去怎么去照顾，用怎么有这些钱去喂饱你的家人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有特别特别多的钱的话，你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你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生病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病是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治不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有太多的钱也是会有一些也不是就是说最有价值的。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说你在拥有这个财富，就是说你可以养活你自己，但是也不会有特别多财富会给你造成负担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它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好，然后也不会担心有太多的负面的影响。那感谢大家这一段的分享。我们接下来插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读的这 生命的恩赐这一个小故事。那这里面有欢乐、爱情、名望和财富，这些在消耗完了以后都没有了价值。您认为这些在生活中有没有价值，或者是说这几点在什么时候您认为它是最有价值？
生活当中的哪段时间最有用？但是我觉得高兴呢当然是什么时候都有用了，但是我觉得像你小 baby 的时候没啥用，因为你小饿到也不见得，因为我以前读过一本科学书，他说你小 baby 多高兴，那对你家里的人有多少 connection 是对你会影响到你大人之后，所以我觉得快乐当然是什么时候都会比较有用。但是呢爱呢，那个当然我们小孩的时候没那么多用，一定要等到我们大概20多岁才会有用。钱呢，我觉得也要大概你到大人的时候才有用，然后看你多有名，我觉得那个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用。但是当然我觉得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死亡也没那么多用，除了像那是 Lucy 说的，假如你的生活特别痛苦，我觉得死亡真的没啥用。
那我也觉得就是刚才Jesse 说的非常对，就是钱呢就是好像大人时候是有多一点的用处，你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你是没有什么生活费，没有什么比如说车要加油啊，加油费啊，或者你有什么 insurance 啊，你要买食物啊，这个都是你家长要负担的费所以小孩是很轻松的，是不需要钱呢，你长大呢你要开始付你自己的费，比如说供房子啊，开车啊，买食物啊，什么的，你都要给比较多的钱，然后这些钱还有税，然后非常多的小费什么的，然后你就是可能如果你赚不多，你是要比较省钱才能管得好自己。那我也觉得就是死亡呢，我觉得死亡听起来好像是个不是很好的事，但是我觉得你是怎么看吧，就是我觉得死亡如果没有死亡，我觉得人们的生活他们不会有价值我觉得死亡是让人们对自己生活对人家生活更他们会觉得更有价值，更有怎么说呢，就是英文可以说 motivation， 就是令人想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了死亡人们会想更快的更好的做事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可能就是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它不是算好事吧，但是它会让人觉得生活有非常好的价值。
我基本同意这些在消耗完了都会有价值，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消耗的就是金钱或者说是财富，因为如果你从一个人那里得到财富的话，你得到的是财富这东西呢还是一定的财富，如果你得到的是1亿块钱，那么你花钱总会有一天会花完，特别是如果你不太省的话，但是如果你得到的东西是财富，那么你就永远有财富这个东西，你永远花不光你的钱，就是这样的话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么我就 assume 它是，我就自动默认它是给了我很高很高的钱，但是我还是能用完的，那么总有一些财富会被消耗完。但是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不一定会被消耗完，比如说名望，那名望如果你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导者，一个比如说公司的一个 CEO 或者是某个政治官员或者是总统之类的，那么你只要是一个好官员，你是一个好领导，你的名望永远会在那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你的领导职位，但除非你是一个总统，你4年之后必须要被换成新的总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大公司的老板的话，那么你这个公司在你的良好的领导下可能会变得更加就发展得更加蓬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的话，你得到名望并不是一个会消耗完的东西。爱情也是，如果你真正得到的是一个很好的爱情吧那我相信这必然是持久的，不会短暂的时间以后你就失去了这个爱情，所以如果你认真对待你的爱情的话应该也不会很快的消耗完。 欢乐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一个仙女给你一个东西叫欢乐，那么她给你的是十分钟的欢乐还是一辈子的欢乐呢？这个就说不大清楚了。但是如果有些人就像挥霍财富或怎么样，那么他也许几个月内会得到欢乐，但是过一会儿他就没有欢乐。而大部分时候你在欢乐一小段时间后，比如说你喝醉了，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喝醉了感觉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但是就是有人会对这种东西上瘾。那么他们上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喝醉的时候感觉特别欢乐，但是在醒了以后就感觉生活特别的枯燥，或者是特别的就是冷，就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那么让他自己兴奋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了，因为你在欢乐的一小段时间以后，剩下的生活就会感觉格外的平淡。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除了名望以外可以说都是可以消耗的。因为爱情的话，你们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相爱，那么我们其中一个人就会比较早的死掉，那么另外一个人就等于说没有爱情了，或者是会很悲伤，因为你相爱的那个人死了。但是我比如说名望例如爱因斯坦，他是就是因为发明了很多东西，发现了很多东西，他现在在他死了很多年以后都有人知道他，这可以说是他很有名望。但是有一些人他名望被消耗掉了，因为他对不起这个名望，就是他因为世人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其实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当他这些恶行或者是之类的被揭穿的时候，他就会失去这个名望，成为一个不好的人，那么这种就可以说是被消耗的。欢乐的话，我认为就是欢乐因为是其他东西造成你欢乐，你不可能无缘无故欢乐，所以欢乐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消耗的，因为你只要没有造成欢乐的那个东西，你就会失去这个欢乐。我认为欢乐在童年的时候可能最有价值，因为在你童年如果你很悲伤的话，那么你接下来的这整个一生都会有阴影。
我觉得就是欢乐、爱情、名望、富贵，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他们最不容易消耗的可能就是名望，因为一旦你有名了，虽然比如说你是一个一时有名的人，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这个名气就渐渐消下去了，但是大多数时候你还是会在很长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一直保持着相当有名的这种情况。但是其他的像欢乐，如果你快乐完了你可能就没有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只能欢乐的价值就只剩下一些快乐的记忆，所以你回想到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快乐。然后爱情呢也是会消耗的，然后像爱情就像快乐一样，就是你消耗完了之后你可能就只能给你留下一些快乐的记忆。然后钱的话可能就是消耗完了之后这些钱就没有价值了，它最多给你买一些快乐，然后这就转换成了快乐。但是钱本身如果你有了钱之后钱又没了，那么你这些钱也就是完全就没有价值。然后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欢乐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你从出生开始还是到你老了快要死的时候，欢乐都是重要。爱情的话可能在你小的时候就不是很重要，但是你长大了以后可能一生你都会觉得爱情很重要。名望我觉得只要不是在你特别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名声，不然的话你名望也是一生都可以享受的。富贵的话也是一生都可以享受，但是你比如说18岁以前你的钱可能都不算是你自己的钱，而是你父母的钱，但是还是有用的嘛。所以说我觉得总的来说不管是欢乐、爱情、名望还是富贵，你一生都是可以享受的。
那通过就是说各位嘉宾的分享，这个包括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到凡事物极必反，就是说他多什么事情就是说多头或者是说时间长久了以后，你都会觉得就是说他会有一些没有一开始那么好。那现实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你一开始觉得特别好，但后面慢慢觉得没有那么好呢？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这个故事应该是就是说，也是最近才发生的吧。就是说我最近才开始觉得就是说没那么好了，就开始枯燥。那我一开始就是说，因为要读一本书，然后学校给我们布置说，你自己说你去读一本书。那我一开始觉得，哇，挺好的。就是说，然后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要一天读，就是说大概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吧。那我一开始就是说觉得它特别特别好，但是到后面越来越觉得也不是，就是说那本书后面的剧情是，就是后面讲的故事比较枯燥。那后来我觉得就会觉得就是说没有一开始那么有兴致了，就是说每天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而去读这个书，其实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读到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一开始去去年去选课的时候，然后我一开始看到好像是某一个课，就是说我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就是说特别无聊了。
我跟 Chelsea 的也差不多，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书，比方说 The Giver 那本书，我应该是六年级第一次读，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本书太好看了，我很喜欢很喜欢。但是呢，但是呢过了几个月，我说诶，我记得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看，我再读一遍吧。但是我就发现第二次读是没那么好了，就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第一次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才是你最高兴的时候。
那说到这件事情，我刚才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弹钢琴这个事情，就是我好像5岁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在中国就是说给让我打算就是说开始练琴，因为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们都开始练琴了。然后一开始就是说一周就会练特别久特别久，那到后来一年或者是还是两年一年半时间过去了以后呢，我就慢慢觉得这个钢琴就没有那么好的，甚至就是说有点讨厌说去抵触弹钢琴这个事情。后来就空了好几年，然后还有然后到八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又上了钢琴课。那我一开始就是说因为之前是因为弹老师给的曲子，就是说因为太枯燥练的太多以后就是说才厌烦的。那我这次就是说去练我自己喜欢的曲子。我一开始就是说我一开始就是天天练，就很快，就是说几天可能就能弹好一首，就是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简单，就是说比较中级的那种曲子。但是到后来可能持续了一两个月以后呢，我又觉得就是说又觉得它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我这个事情又是放弃了。所以我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一开始觉得哇塞太好了，但到后面又觉得没那么好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滑雪的时候，然后要到一个高的山上面去，然后我上去的时候哇感觉特别好，然后很激动，结果呢在上面摔了一下，那个滑雪的板卡在雪里面，然后就是卡住，然后就在山上面就下不来，然后差不多大概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才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拖下来。所以我真的是就是有点让我现在对非常难以忘记，就是非常可怕，然后想来就是乐极生悲。
其实我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我有很多次就是看到店里有一些那种小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买，我看起来它特别好玩，但是当我那时候在很小的以后很小的时候，当我看到它在那里我想要买，但是我买了以后我问我妈妈我要买，我买了以后拿到手里了却不要了，我觉得它又不好玩了，然后就是 那像那种说法，你在别人的手里的总会比你在自己手里的要好。然后我就是看不是我的，我就会觉得特别好。但是当我真正拿到了以后呢，我又会感觉它不是那么好了。
我也记得，其实我有非常多的故事啊、就是跟你们差不多吧，就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就做一件事，我觉得它特别很特别，然后我可能想再做一次，那比如说呢，我小时候我特别想学钢琴，然后我就叫我妈妈帮我找个钢琴老师，然后我第一次去弹钢琴的时候就非常兴奋，然后回到家也是非常兴奋，都弹了好像一个小时啊、然后好像过了几礼拜呢，我就慢慢就觉得没有那么没什么趣了，没有趣了，因为我觉得是总是弹一样的东西，总是摁那个钢琴那个 keys 我觉得是有点无聊吧，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总是做一样的东西是会有点闷吧。我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好像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然后是那种 buffet 的，然后好像做的东西非常不好吃，就是连续几个餐，那个 buffet 就是你可以自己挑嘛，我就连续几个餐是非常不好吃的，但是好像最后一个餐我就随便挑了一个，然后它果然就非常好吃，所以我觉得就之前的那些不好吃，让我觉得那个好吃就特别更好吃。
嗯，我非常同意。我觉得总的来说，人类就有这一个倾向，就是做什么事情做得越多，就越不想做这个事情，就是无聊了嘛。很容易理解，其实你吃什么东西吃多了，这个东西就变得不好了。而且，之前有多位嘉宾提到学乐器，我也学一门乐器，我觉得这个我完全能够同意。而且我发现另外一个，虽然我自己没有亲手试过，但是很多像我一样的这种小孩或者说是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就是电脑游戏。那么当你玩一个新游戏的时候，你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期待，但是你稍微过了一条以后，你就还是感觉很好玩，但是就是没有刚刚开始的那种期待了。然后你玩了很久以后，虽然还想要玩这个游戏，但是你就已经没有像之前的那么一个那种感觉，那种完全特别爽的感觉，你就只有一个很正常的，就是常规的一个感觉，哦，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据我所知，当你是一个以玩游戏为生活的那种职业玩家的时候，玩游戏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玩游戏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游戏了，而是一种不只是工作，是一种非常无聊的重复的工作。就是你为了能够把这个游戏玩的像世界水平，你必须要比如说一天8小时的连续玩，你就会感觉你宁可再也不玩了，你宁可再也不玩任何游戏了，你也不想再玩这个了，但是你还得玩，因为这就是你赚钱的方法。所以我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证明即使是最最有趣的事情，也会在有些人做了很多以后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事。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包括就是说包括你在学习中啊，在生活中，不仅是平常的学习，还有就是说在娱乐方面，就是说做了多了以后，你也会觉得无聊，不管它对你来说，就是说你一开始觉得它多么的有意思，但是玩久了以后，或者是玩多了以后，你都会觉得它非常无聊，或者是说甚至有一些讨厌这个东西。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619-8698-6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Hi, long time no see. How was your first month of 2020 been?
Pretty good. At least I think it's better than last year. I heard some scientific good new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Scientific good news? Is it the start of COVID-19 vaccination?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at? I read some articles about it, but I'm still a little bit confused about how the vaccine works.
Well, vaccine is a thing that helps you immune certain disease. It will help the immune system to get stronger from disease.
That's clear. What about the vaccine rollout plan? I wonder who will get the vaccine first, who will get it last. What is the order?
Definitely the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 will get it first.There are high-risk people that may get COVID-19. Also, people who aged 75 or older because they are high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and are easily to die from COVID-19.
A few days ago,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we need 2 shots so that the vaccine can work. It also said to get the second shot, even if you have side effects from the first shot.Unless the vaccination provider or doctor tells you not to get the second shot. Do you think people would still be willing to get vaccinated when the vaccine may have a side effect on them?
I think that may affect how people are willing to get the vaccine. Because the vaccine is invented in lab speed, so there are side effects. And I think the side effect is the point the anti-vaxxers refuse to get vaccinated.
But no matter how they say about the side effects, I think the vaccine is the only and best way to fight the epidemic right now.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get vaccines.
You're right. Me and my family had the same idea with you. I hope I will get the shot soon. 接下来让 Kevin 和 Lucy 来翻译一下这段对话。
哎，好久不见。2021年的第一个月你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相当不错，至少我认为比去年更好，因为我年初听到了一些关于科学的好消息。
关于科学方面的好消息是新冠疫苗开始接种了吗？你可以和我讲一讲吗？我读了一些有关疫苗的文章，但是我对疫苗以及作用仍然有些困惑。
好的，疫苗是可以帮助你免疫某些疾病的一个东西，它会帮助你的免疫系统变得更强壮。
这样清楚一些了。那疫苗推出的计划呢？我想知道谁会先接种疫苗，谁最后接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
第一个接种的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线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高风险人员，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另外，年龄在75岁以上的人也会接种，因为他们住院的风险很高，很容易死于新冠病毒。
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我们需要进行2次的注射才能起作用。他们还说，即使在第一次注射后有副作用，也要进行第二次注射，除非疫苗接种者或医生告诉你不要进行第二次注射。你认为疫苗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副作用的时候，人们仍然会愿意接种吗？
我认为许多因素影响了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
但不管他们怎么说副作用，我都认为疫苗是目前对抗这种流行病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接种疫苗。
没错，我和我的家人对您的想法相同，我希望我能尽快接种疫苗。
在对话一开始， Jesse 问 Brian 他2021年的第一月过得怎么样。 Brian 回答他过得相当不错，至少他认为比去年更好，因为他在年初听到了一些关于科学的好消息。 Jesse 追问，是新冠疫苗开始接种了吗？你能跟我讲一讲吗？他读了一些有关于疫苗的文章，但是他对疫苗以及作用仍然有些困惑。 Brian 回答他， Vaccines are things that make you immune to certain diseases. It will help your immune system get stronger. 疫苗是可以帮助你免疫某些疾病的东西，它会帮助你的免疫系统变得更强壮。 Immune 是免疫的意思， Immune system 就是免疫系统的意思。打了 vaccine 疫苗以后，你就会对病毒免疫了，而 vaccine 的中文意思疫苗也是根据 immune 这个词而去的。请跟我读 immune system vaccine。
然后 Jesse 说这样清楚了一些，那疫苗推出的计划呢？他想知道谁会先接种疫苗，谁最后接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That's clear. What about the vaccine rollout plan? I wonder who will get the vaccine first, who will get it last. What is the order? Rollout 字面意思就是推出的意思，加了 plan 以后就变成推出计划的意思。 Rollout 是一个动词，在说它的时候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和名词，比如 rolled out new policy and technology， 推出新政策和技术，也可以直接加名词，比如 roll out policy and technology， 推出政策和技术。请跟我读 roll out plan。
roll out plan
vaccine roll out plan
vaccine
roll out plan
roll out new policy and technology
Roll out
new policy and technology.
Get the vaccine 字面意思是得到疫苗，而在这里表示接种疫苗和 get vaccinated 是一样的意思，在使用上没有太多的区别，像 I get the vaccine 和 I get vaccinated 是同样的意思，但同有一个差不多的意思的 immunization 这两个词虽然一体都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 vaccination 是指给人某种使免疫系统学会抵抗传染病的能力。 immunization 是指人免疫系统学会抵抗感染。请给我读 get the vaccine immunization。
Brian 回答，第一个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线人员，因为他们是高风险人员，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另外，年龄在75岁以上的人也是，因为他们住院的风险很高，并且很容易死于新冠病毒。 The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s will definitely get it first, as they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COVID-19.Frontline essential, also people who are aged 75 or older will get it as well because they are at a high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and COVID-19 is more lethal to them.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s, 就是前线工作人员，这里面包括医生、护士、教师、工业制造者以及所有生活中必须要的人员。Frontline, 前线。Front, 就表示在前面的意思。Essential, 必要。主要的意思，比如 computers are essential for online school， 上网课时电脑是必要的。在某个紧急事件发生了以后，那里帮助的人都算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 请跟我读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s。
frontline
essential workers。
frontline。
frontline。
essential。
essential。
Jesse 补充说，几天前他读到了一篇文章，说疫苗需要进行两次注射才能起作用。他们还说，即使在第一次注射后有副作用，也要进行第二次辐射，除非疫苗接种者或医生告诉您不要进行第二次注射。 Few days ago,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we need two shots so it can work. They also said I need to get the second shot even if I had side effects after the first shot, unless the vaccination provider or doctor told me not to get the second shot. Shot 是镜头、开枪和注射的意思。在这里就表示注射的意思，同样在这句子里可以表示 shot 都是 dose 表示就体量，放到这句子话里面就是 we need two doses so they can work， 请给我读 shots
shots
dose
dose。
Jesse 问了 Brian， 因为疫苗有副作用，所以你认为当它可能对人们产生副作用时，他们仍然愿意接种疫苗吗？ Brian 说，他认为许多因素影响了愿意接种疫苗的人数，因为疫苗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明的，所以仍然有副作用，这是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的重点。 I think that many things affect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willing to get the vaccineBecause the vaccine is invented in Warp Speed, there are side effects, and I think the side effect is the main reason anti-vaxxers refuse to get vaccinated. Warp Speed 是神速的意思，这个词组分开就是不一样的意思。Warp 是经纬线的经的意思，而 Speed 是速度的意思，加起来就是 Warp Speed。在口语中形容某件事或者某件人做某个人做事情特别快，就用这个词。请跟我读 warp speed。
warp speed。
warp。
warp。
warp
speed。
speed。
anti-vaxxers 拒绝接种的人，而在英语中 ，anti 这个词表示反，拒绝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情的人。比如明星。都会有 anti 分词，也就是黑粉，而 anti-vaxxer 就是反拒绝接种的人。要注意，这个不是 anti-vacciner， 是 voxels。请跟我读 anti。
anti。
anti-vaxxers。
anti-vaxxers。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学习的很多新词，比如 immune、vaccination、essential、frontline 等词。感谢大家收听情境美语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